包罗万有的基督第七章，美的测不透的丰富四矿物。申命记八章九节，那地的石头是铁，山内可以挖铜。请注意，这里是把铁和石头摆在一起，而把铜和山摆在一起。这意思就是说，铁是与石头有关的，而铜是与山有关的。创世纪四章二十二节，它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。这里的铜与铁是与利器有关。申命记三十三章二十五节，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在这里，铜与铁是与门栓有关，也是与力量有关。英译美国标准本在此有注解，力量也可翻作安息或安全，若是翻作安全更好。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安全也必如何。所以在这里，铜与铁是与我们的安全有关。你若是有力量，你就有安全，而你若是有安全，你就有安息。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二节说，人岂能将铜与铁，就是北方的铁，折断呢？这一节给我们看见铁与铜的力量，意思就是说，没有人能遮断铁与铜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五至七节，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甲重五千舍克勒，腿上有铜护膝，两肩之中背负铜戟，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，铁枪头重六百舍克勒。这个巨人战士从头到脚都是用铜遮盖起来，他的武器是用铁做的，他是用铜把自己遮盖起来，而他用来打仗的武器是铁的。启示录一章十五节说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。诗篇第二篇九节说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。在启示录一章，铜是与那位得胜并审判人之基督的脚有关，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。在诗篇第二篇那里，铁是与主用来管制列国的杖有关系。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诗篇第二篇六节说，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城是与山有关的。在诗篇第二篇，西安山是与受膏者有关的。彼得前书二章四至五节说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二十二节说，我要使他们在那地，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，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。在这一节，我们看见国和王与山有关。主说他要使他们成为一国，不仅是说在那地上，并且也是在以色列山上，就是在那地的山上。诗篇八十七篇第一节，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，在这里神建筑的根基与山有关。诗篇第四十八篇一至二节， 耶和华本为大，在我们神的城中，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。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。在这里，神的城与神的圣山有关，而大君王的城与锡安山有关。在这一切的关系里，有很重要的属灵意义。这里共有四个项目：石头、山、铁和铜。石头是为了建造，山是为了城，就是国家的中心，国度的中心。铁和铜是武器的材料。四类的丰富，我们已经看见，那地第一富有水分，第二富有植物树木，第三富有动物，第四富有矿物，总共四类。我们来看他们的次序，那是很有意思，也很属灵的。我们必须先有水，否则植物无法生长。若是没有水，树木和植物永远不能生存，不能长大。所以水带进植物和树木。1958年，我到了巴勒斯坦地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块地。在耶路撒冷留了几天以后，我们去看耶利哥，就是那座被咒诅的城。耶路撒冷是造在山上，在海拔3-4千英尺以上，而耶利哥的谷及死海所在地是在海拔以下600-700英尺。所以从耶路撒冷至耶利哥的死谷，我是一直往下下下开车走了约3小时的时间。当我抵达谷底，正想到了火炉中。哦，那个热，而且毫无微风，那是一个烧烫荒芜的旷野，只有热气和尘土。我随即去看耶利哥古城的遗迹，很稀奇，在那种荒凉干燥的环境中，在城外竟然有股水泉，这真是令我欢喜。那水就是被先知以利沙所医治的水，就是为这缘故，我特别有兴趣去看它。就在那里，有一股泉涌上来，有一道水流流出来。我随着水流看去，一直到远处，在那谷中是一大片长有青草、棕树和其他许多种树木的地，真是好看。你看，有源、有泉、有流，然后就有一片绿地。圣灵把水摆在第一，泉、源和流带进各种的植物和树木生命。那些牲畜吃什么呢？他们吃植物，吃植物的生命。所以你看见那个次序，先是水，然后有植物，然后有动物。在这三项之后，圣灵就转到别的项目去，石头、山，还有出自其中的铁和铜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对这次序有深刻的印象，这与我们属灵生命的阶段是100%符合的。属灵生命的阶段，在属灵生命的第一阶段，我们是经历基督做活水。约翰福音7:37，主耶稣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这是给罪人的福音。你来喝，你就被充满，你就得解渴。当我们到主面前，我们就经历他做活水，做活的水流。我们若继续在这经历中，我们就要更往前去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，在河边长着生命树。 生命水带来基督做食物的供应，借着经历基督做活水，你就要发现在这水中长着各种的树木，你就经历基督做食物的供应。随着活水的流通，就是生命的粮，生命的食物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你不仅经历了水，并且经历了基督做各种食物的供应。这一切的食物要把你带到成熟的地步，使你充满了圣灵。你在神面前就要成为一棵橄榄树，一个油的儿子。到这地步你就成熟了，你对基督的经历是那么丰富和甘甜，正如奶与蜜一样。蜜是什么？蜜是一切植物生命的精华。奶又是什么呢？奶是一切动物生命的精华。奶与蜜是一切食物供应的精华。有时你灵力软弱，而你尝了一点点基督，你就觉得它是何等的丰富和甘甜。你只不过享受了一点点做奶与蜜的基督，但是当你在基督的生命里真是成熟的时候，基督就要终日做你的奶与蜜。当你刚开始接触到基督的时候，你觉得好像是在喝活水，但是当你在基督里成熟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是天天喝奶与蜜。它之于你是多么甘甜，并且是多么丰富。当然活水也包括在奶与蜜之内，但是这种饮料比水丰富多了。我第一次来美国时得了一个很深的印象。有一次我口渴了，就想接待我的弟兄要一点东西喝。我问他有没有茶壶，他回答说很抱歉，他没有茶壶。我喊说，难道美国是这么穷吗？你连一个茶壶都没有？在我来的那个地方，我们有各种各式各种大小的茶壶。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热水壶，他答说也没有。我想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然后出乎意料之外，他给了我一杯牛奶，说弟兄，在美国喝牛奶不喝水，每一天早上中午下午我们都喝牛奶。那真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。我说，哦，你们这个国家真是富裕，富裕到一个地步，你们用牛奶代替水。对基督的第一个经历是活水的经历。等到我们在它里面长大，生命成熟，就达到一个地步，经历基督不只是活水，并且是流出来的奶与蜜。你必须注意这里的次序。圣灵将蜜摆在植物项目中的末了，又把奶与奶油摆在牛羊动物的后面。这意思就是说，若是你享受基督做植物生命到某一个程度，你就要经历它做蜜，并且若是你享受它做动物生命到某一个程度，你就要觉得它像奶一样，它对于你是多么丰富又甘甜。到这时候你多少有点成熟了。现在我们来到最后的阶段，就是矿物的阶段。我们来到与石头、山、铁和铜有关的地方。这些是为着什么呢？它们是为着建造，为着国度，为着征战，为着安全。当基督徒中间有了成熟的生命，神居所的建造就产生了，属灵的征战也发生了。换句话说，若是一个地方的信徒因着经历基督而成熟了，他们就能带进神居所的建造，并且他们能为神征战。 我们必须清楚看见，当我们经历基督到某一个程度，必然会有一种结果，就是建造和征战。这两件事总是在一起的。你要有神的居所，你就必须准备征战。为着神的建造，我们需要材料，而为着属灵的征战，我们需要兵器。这些全靠石头、山、铁和铜。我们必须记得，城和殿是建造在那地上，而造城和殿的材料是石头、铁和铜。这些矿物表明，在基督的生命里，有一些成分乃是神建造的材料，也是属灵征战的兵器。这些东西仍然是基督生命的丰富。我们是否达到了这个阶段，全看我们经历基督的度量有多大。我们若是仅仅享受基督做活水，我们永远无法达到一个地步，是神的建造实现在我们中间。我们仍然是很幼稚，我们必须享受基督做活水，做小麦、大麦，做这个并做那个。我们必须经历基督到某一个地步，然后对神才有居所，对仇敌才有征战。有时你碰见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，觉得他或他相当不错，可是还差了一点，还有所短缺。这并不是说他们犯罪了，相反的，他们在主面前是正直的，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。但是在你灵的深处觉得他有一个缺，你很难解释他，不容易找到合适的话来说清楚。也许你能说他们有一点柔弱，有一点软。我相信你们知道我的意思，他们就像一片的面包，面包是好的，是有益的，但是它很软，很柔弱。或者你可把它们比作一杯乳，乳是又好又富营养，但它只是液体而已，十分软弱。现在你拿一块石头、一块铁或铜，哦，这是多么刚强。但这些人却不是那样，他们并不是石头，他们里面也没有铁或铜。你不能拿牛乳当兵器来征战，你不能凭着一块面包去征战，或凭着一粒无花果去打仗。多么好笑，你必须有一点铁或铜，你必须有一点有力量的东西。你也不能用牛乳来建造房屋，你不能将面包堆积起来而得着一个居所，你必须有些石头，你必须有建造的材料，并且你还得有一座山，使你可以从其中得到材料来建造居所。有一位神的仆人，当我有的时候遇见他，我就有一个感觉，觉得我是遇见一座山。我无法说它是何等丰富、何等刚强、何等坚固，并且何等安稳。它就像一座山，当它坐在那里时，就像一座山在那里，你无法打倒它。你若想打倒它，你反而要被它打倒。这是一座高山，是一座山，你无法来对付他，你要受他的对付。这是属灵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你要达到这个地步是很有可能的。你很可能在神的儿女中成为一块石头，成为教会中的柱子。你能以面包当柱子吗？你能把葡萄堆积起来成为柱子吗？不，你断不能这样做。你只能用石头、铁或铜来做成一根柱子，那才足够应付需要。神的建造需要石头、铁、铜和山， 这些材料都与神的建造有关，并且后面我们还要看见也与神的国度有关。泥土变化成石头，当我们在基督里还是婴孩，还喝活水的时候，神的建造怎么可能在我们中间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必须长大，我们必须借着经历基督而成熟，我们必须是石头，主乃是活石，我们也必须是活石，才能成为建造他居所的材料。用比喻的话来说，在亚当里，我们乃是一块泥土，我们并非石头，乃是泥土。主的居所是用石头造成的，但我们却是泥土。我们这一块泥土怎么能成为建造神居所的材料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必须从泥土变化成石头，我们必须借着实际经历并享受基督，让圣灵来变化我们。有时候一位弟兄来看我，我就觉得他身上有一点变化的情形，但是很可惜，他里面只有一点点石头的分量，他大部分还是泥土。也许你曾遇见过这样的弟兄，你能看得出一点点变化，他们好像一块石头，但是他们全人的大部分还是原来的样子，他们大部分仍旧是在亚当里，仍旧是泥土，仍旧非常天然。有一天我和一些弟兄们有交通，我们交通到一个地步，有一位弟兄在某一件事上非常坚持，我就指着那位弟兄说，弟兄，在你的灵里有一小块石头，但是你的头是一块泥土。有许多弟兄姊妹的心思还没有更新变化，还是属于天然的心思，满了天然的观念和思想，这是一个泥土的头。借着心思的更新，我们就从一块泥土变成一块石头，变成石头之后，我们还要被烧被压，使我们能进一步变化，从一块普通的石头变成一块宝石。在新耶路撒冷里，你找不到一点点泥土，也找不到一块普通石头，每一块都是宝石。新耶路撒冷乃是宝石造成的。大山和小山，我们知道石头总是和大山小山相连，要有大石头就必须有大山，在平原上是很难找到石头的。那么大山小山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山小山在圣经里总是代表复活和升天，他们是超过地的，是在平原之上。你这一块泥土如何能变化成一块石头呢？只有在复活生命里才能。所有属灵的活石都是在复活生命里，他们是连于基督复活大山的石头。我们若是都活在亚当的生命里，活在旧的生命和性情里，我们就只是在平原上，我们中间既然没有大山，也就没有石头。但是我们若在复活生命里生活行动，我们就享受大山小山的实际，而随着小山大山的必定是石头。让我们举例说明，假设我和一些弟兄姊妹们一同聚集，我是一个照着天然生命而行的弟兄，另外一位弟兄也是一直活在天然生命里，有一位与我们一同聚集的亲爱姊妹是一直在她的情感里生活行动，有的时候她真是快乐，有的时候她又非常忧郁下沉。我们都是一般这样的信徒，都是这么天然，一直在天然生命里生活行动。 你能在我们中间感觉到小山的性质吗？当然不能，我们都是泥土，我们都是在平原上，你找不到一块石头，除了尘土、土、泥土之外，别的什么都找不到。那么既然没有大山，自然也就没有石头。若是你要得着一些石头，你就必须去有山岭的国家。假若又有另外一班信徒，他们知道了一点关于十字架、关于否认天然生命的事，因此他们对于复活生命也有了某种程度的认识，他们行走在生命的新样中，并且在灵的新样中服侍，他们是活在复活的里面。当你来到他们中间，你能觉得他们有点东西是高起来的，是高举的，是比你高的。你发现在他们里面和在他们中间有属灵的小山和属灵的大山。在他们中间不难找到许多石头，甚至宝石。你看看这个弟兄，你看见一块石头，你看看那一个姊妹，赞美主，你也看见一块石头。那里有石头，因为那里有大山、小山。大山、小山都是为着建造神的殿、神的城和神的国度。在圣经里，许多的城都是造在小山、大山上。当我在巴勒斯坦旅行，经过那地，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这样造法，只有极少数的城是造在谷里或平原上。城是国家、国度的中心，在旧约圣经里，城总是国家或国度的象征。所以圣灵在这些经节里面的思想乃是说，何时在神的儿女中间有属灵的小山或大山，自然而然在那里就有石头，就有一些建造殿和城的材料。神的权柄和神的国度都在那里。当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告诉我们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。属灵的权柄、属天的权柄总是在复活里的。若是你和我是在基督的复活生命里生活行动，我们就必有天上的权柄。许多人对于教会权柄的观念是完全错误，教会的权柄与组织毫无关系，它完全是在复活里的一件事。若是在地方教会里有两位弟兄是那样在复活里，那神圣属天的权柄就是交付给他们，他们就是教会的权柄，他们就是那个地方教会中的小山，他们有复活随着，所以他们也就有国度的权柄随着。如果我们在基督里不过是婴孩，仅仅经历他做活水或者做食物的供应，我们来在一起虽然觉得很好，彼此也欢乐相处，但是我们十分幼稚。许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天然里面快乐，或者在天然情感里忧伤。在我们中间就没有小山，也没有石头，我们不过是一团泥土。在这一种情形下，你能看到教会的权柄吗？绝对不能。教会权柄的显出，乃是在于圣徒知道什么叫做与主耶稣同钉，并活在复活里面。若是他们笑，他们乃是在复活里笑；若是他们哭，他们乃是在复活里哭。连他们生气，他们也是在复活的生命里生气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主复活的生命，这对于他们不是仅仅一个教训，乃是每天实际的享受。 当你遇见他们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们是大山上的石头。属天的权柄乃是交付给他们，他们是教会的权柄。若是这里的圣徒是这样的话，这里就有神的殿和神的国度。在这里殿被建造起来，神的国度也得以建立。千万不要以为因为你们读了这些你们就有这些了。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需要年日才能得着，我只是给你们一些指导，这只是一张地图，让你们照着去走，请你们接受它，去谦卑的实行。不要想明天你们就成为一座大山了，不要为这些祷告并寻求摆在实行中，然后你们才能得着益处。